时代在走，税务要懂。EY 税务轻松聊，剖析台湾最新税务法规，探索国际税务脉动。跟着 EY 税务轻松聊，轻轻松松掌握税务大小事。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安永联合会计师事务所负责新竹地区税务服务的协理林凯凯，欢迎来到今天的 EY 税务轻松聊。
大家好，我是国际及并购重组税务咨询服务的职业会计师林一贤。
哎，一贤，我们在谈到跨国布局的时候啊，我想请您先分享一下所知道的企业都跑到哪边去布局了呢？其实最近与客户在聊，决定重大改变供应链方向的台商越来越多了，最主要的动作是要把产能分散并扩大布局到其他国家，那讨论最多的就是越南、墨西哥和东欧了。
是的，最近我的客户也是一直找我讨论布局墨西哥的相关细节哦。我相信一定很多公司来找你讨论越南的事情，可以理解。毕竟全球的终端消费市场最多就是美国和欧洲，而墨西哥与美国有租税协定及美加墨自由贸易协定，而越南和整个欧盟及英国有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又和很多欧洲国家有租税协定。刚好墨西哥工厂的产品销售美国，而越南工厂制成的产品就销售欧洲，
这无疑和中美贸易战脱离不了关系。除了避免被加征美国301条款的惩罚性关税以外，既然要重新布局，更有效率的选择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降低或减免关税，从供应链节省营运上的关务成本，摆脱传统的租税优惠，降低有效税率，这样的做法似乎更聪明些。毕竟在全球最低税负制实施下，大家可能都逃不过 15% 的所得税了。
没有错，那我们今天要来聊什么呢？租税优惠在大型的跨国企业即将成为历史，关税我们又有更专业的团队和听众分享过了。我们今天来聊聊常设机构吧，英文就是 Permanent Establishment， 简称 PE。 其实在跨国布局时，除了要考量 FTA，也可以思考看看该国政府有没有对企业的补助或支持，然后在决定营运模式时， PE 却是很重要的议题。
但是以前 PE 很复杂耶，我想真正理解的人应该不会太多哦，而且好像很少在研讨会或是 Podcast 有听过这样的议题耶。
很好，我们就是要来分享别人没讲过的。
好，没问题，那我就先来跟听众朋友们名词解释一下何谓 PE。 PE 的定义就是一个外国企业在另一国家从事全部或部分营业活动的固定场所，譬如设立发货中心或来料加工厂，或虽然没有固定场所，但在那个国家有透过一个非独立的代理人从事特定性质的营运活动，这个外国企业就会被认为在另一国家因为有营业代理人而构成的 PE， 而这个 PE 的利润需在设立国缴税。简单来说，外国企业在一个国家从事营运，却没有设立登记法人主体或申请登记税务识别码而依规定申报所得税，就很有可能会落入 PE 的范围并依规定缴税。
听到缴税，大部分的台商都很害怕。我先来为大家补充一下 PE 衍生的问题跟风险，待会儿凯你再帮大家补充一下 PE 的特性以及不构成 PE 的例外判断。PE 的规定在 OECD 税月范本第五条，主要分成物流产生的 PE 与人流产生的 PE， 而 PE 的形态又可再细分为四种，分别为固定营业场所 PE、 代理人 PE、 工程 PE 及服务 PE。 跟大家分享最常见的两种状况，第一就是在海外设立发货仓，企业会根据客户要求将货物出到指定的地点或发货仓，但却未马上完成销售，而是待客户需要时能及时供货，而及时供货就是构成 PE 风险的关键字。这种交易模式会让企业在当地客户拉货时完成销售，而发货仓就是在企业在另外一个国家从事营业活动的固定场所，完成销售产生的利润除了在本国纳税以外，还必须在另外一个国家纳税而造成重复课税。
以前，那接下来让我来分享第二种情况吧，那应该就是营业代理人了。企业在海外拓展业务，通常会外派台干或在当地雇用销售人员或业务代表进行市场研究及开发或客户关系维持等活动。若这些代理行为具有独立身份，也就是这些行为所负担的成本 透过移转定价方式加价向母公司收取合理服务收入，并不构成 PE。 相反，若不具独立身份，而是代表母公司所执行的业务，且被授权得以母公司名义决定交易价格、签订合约，并经常行使这样的权利，就会被视为 PE。 以前我记得你曾经跟我分享过一个案例哦，是因为 PE 而被补税的，可以请您也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吗？
当然没有问题。其实 PE 在欧美国家是查得很严的，一旦被认定有 PE 的事实，就要在当地国家补税。在此种补税情况又分为两种，一种属于轻微的，另一种是相当的严重。轻微的情况是企业原本不知道构成 PE 而被以归属于 PE 的利润补税，这是在有租税协定的情况下，租税协定目的虽然是避免重复课税，但也很明白的说明只要有 PE 就可以针对产生的利润课税。然而没有租税协定的保护，很有可能母公司的营业利润会全数被当地国补税，而造成非常严重的重复课税。我曾经就碰过一个台商在美国境内设立发货仓进行货物贸易，而美国并没有跟我国有签署租税协定，依据美国税务法规规定被视为美国境内有进行贸易及营业活动，即所谓 Trade and Business Activities。 美国税局直接以美国境内产生的营业收入课征所得税，所有的成本费用都不能扣除，因为被补税金额相当重大，而这些的补税金额台湾税局也不给扣抵，造成这个台商重大损失而倒闭。
一些你的意思是有企业因为 PE 缴了税而倒闭吗？
要看营业活动的性质以及构成 PE 的原因， PE 的风险有可能是大到企业无法承受的。那凯，我们必须让听众了解构成 PE 有哪些特性，以及如何排除 PE 的认定，就麻烦你分享一下咯。
没有问题，那我来说明一下 PE 的特性，基本上分成三个：可支配性、固定性跟持续性。可支配性呢，就是说外国企业在一个国家设置具有可支配的场所或设施，也就是对于此场所或设施有权做处置，而不论是否供特定目的所使用。那第二个固定性呢，也称为固定营业场所，这在 OECD 有明确规范。那我这边引用台湾的所得税法第十条第一项的固定营业场所的定义，来跟听众朋友们解释一下。固定营业场所就是管理处、分支机构、事务所、工厂、站房、矿场及建筑工程场所等，而这些场所若符合排除条款的性质，就不构成 PE。 那最后持续性是指企业相关之人，如管理阶层、工程师或现场执行人员，或受企业监督指挥之人，持续在固定营业场所内经营相关业务，此营业活动是长期持续的或定期或反复的交易活动，实际上通常以六个月作为持续性的门槛，而且不一定要连续不中断才构成条件哦。
嗯，可支配性及固定性比较好懂，而且这两个条件通常绑在一起，不符合可支配性也就表示没有固定营业场所。我补充解释一下持续性，通常发生在比较专业的顾问或工程活动，而此类活动本来就会有比较长的存续期间。当一项建筑安装或装配工程的存续期间超过12个月时，就构成所谓的工程 PE。 12个月是 OECD 的规定，但在联合国租税协定的范本与大部分国家对于存续期间的定义只有6个月。凯，再交给你来跟听众朋友解释一下存续期间的计算吧。
好，存续期间的工作起始日会从开始进行建筑、营建、安装或装配工作之日起算，而且在动工前的任何准备工作都要算哦。那结束日呢，即为工作完成或永久停工。季节性或短暂性因素所造成的停工是包含在存续期间内的。那另外，工程如果转报出去，转报的工程期间也要一并计算。若只有从事与建筑啊、营建、安装或装配工程相关的管理或监督活动的服务，只要存续期间超过6个月，一样会构成 PE 的。
在此必须提醒听众朋友们，持续性是重点，并不以多庞大的服务团队为首要考量。举例来说，营建工程需要超过100人的团队，若只是一个短期的专案，不到6个月都结束，就不会构成 PE。 反之，监工只需要一个人执行，但是监工期间超过6个月，就是 PE。 另外再补充，存续期间是以提供服务的实际居留天数合并计算，因此假设一项安装服务会有团队成员轮班执行并完成，每一个人或每一小组执行安装工程接不到一个月，但所有人或所有小组提供服务的期间累积合计超过六个月，还是会被视为 PE。
这么说来，工程 PE 就是一种不用固定营业场所也会成立 PE 的形态咯。
完全正确。
好的，那最后我再回头来补充一下，固定营业场所 PE， 有固定营业场所不代表一定是 PE， 必须依据它的性质来判断。我来说明一下有固定营业场所却不构成 PE 的情况。那 OECD 的规范有六项，我稍微精简成四项来分享。第一，专用于储存、展示或运送目的而储备属于该企业的货物或商品以及使用的设备。第二呢，专门为其他企业加工目的而储备属于该企业的货物或商品。第三，专门为该企业本身采购货物或商品或收集资讯目的所设置的固定营业场所。第四呢，专为该企业从事其他具有准备或补助性质活动目的所设置的固定营业场所。简单来说，单纯用于展示或运送的货物及储存的仓库，还有单纯为企业采购目的或收集资讯所设置的办公处所。最后呢，其他准备或补助性质而非营业活动所设置的办公处所，即不构成 PE。但是以前其实法令的东西太饶舌又不好理解，我想藉由您的经验用实务案例来解说，听众朋友应该会比较好懂。
当然没有问题。以台商为例，如果在其他国家设置一个发货仓库，委托当地物流服务业者管理货品的储存跟运送给该国的客户，如果这个货物的提供已经有固定的客户群，就符合专为储存及运送目的的货品及准备或辅助性质的固定业场所，不会构成 PE 哦。但如果是有员工在运作后续订单处理或者开发新客户的配销仓库，这个固定营业场所的人员和资金投入具有一定规模，仓库是一个重要资产，也是整个产品销售的关键部分。例如跨境电商所设立的发货仓库，在这样的贸易条件下运作的仓库就不符合准备或辅助性质的储存及运送目的，而必须计算 PE 应归属的利润于当地缴税。但以上分析必须在有租税协定的状况下才适用。在此特别提醒，在美国跟墨西哥设立发货仓，即使是准备或辅助性质，仍然会构成有贸易营业活动产生当地来源所得要课税。
相信大家听了我们今天所分享的规则及实务状况，对于常设机构 PE 已有初步的了解。那 PE 的发生情况非常广泛，且在判断上相当复杂，下次我们再多举一些实例与听众朋友分享。以上就是我们今天EY税务轻松聊的内容，非常感谢怡贤分享了一些 PE 的实例及注意事项，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一再见咯，拜拜。
大家再见，拜拜。